求主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看圣经能够看得更完全。就一方面，就圣经在描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常常用很多的模式来描述，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这一方面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在那一方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应用在这方面那方面很多都有。比如说我们是上帝的羊，这里强调我们是脆弱的，我们需要被上帝保护。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上帝的战士，基督的精兵，那就跟羊不一样了。那就表达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刚强壮胆。你不能只说我们基督徒在跟别人打仗，你也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就像羊一样，到处都是狼要吃我们。你想这些，譬如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回家就把你爸爸妈妈当敌人，或者把他们当狼，这个不大恰当。就有的时候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某些模式来代表了一切。有些人哈，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一般不是太多，就是很容易表达出那种斗士啊，哇，有人很喜欢跟人家打仗，很喜欢责备别人，这有他的必要，但是我们不是只是跟人家作战的。有的人呢，又始终把自己是一只羊看得太多了哈，就是始终就是很弱不能够长进。那当然圣经也不是说我们只有这两个，圣经也讲我们是多结果子的树，圣经用植物、用动物，甚至用矿物，我们是石头，用建筑物，用上帝的心腹，用上帝的朋友，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用各种方式来描述我们的身份。就是你要了解的要更完整一点。我们在这里面讲到成圣，讲到得胜，得胜当然是以这个军队军人这个方面来了解。那成圣好像比较讲到说我们道德上的完善啊，但是这每一个都跟耶稣基督的拯救做我们主有关系哈。我们等一下再回到出埃及记来看，就是以色列人或摩西跟法老的对抗。我们先要看另外一段经文哈，先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生活，也讲到世界的生活，事实上这两个分不开的。那么不管是教会或者世界的生活，就很密切的哈。我们在讲生活里面人际关系的时候，我看大概脱不了这几个。第一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开始的夫妻的关系。但是你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到夫妻的关系就好像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一样，所以也是属灵的，也是所谓属世的。那么这夫妻的关系里面，你们记得的啊，大家想得到的都是有一些我们很不喜欢听到的啊，说妻子都要顺服丈夫啊，丈夫要爱妻子啊，这是老掉牙的，每次婚礼都会读这些经文，但是也是老掉牙的，我们都有蛀牙，就是每次都没有办法去遵守这些话，我们有困难。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好，我们夫妻彼此相爱，这里重点是在讲到基督跟教会，但是也在提醒我们，这也是世界的一个关系。当夫妻不都是基督徒的时候，甚至都是基督徒，但是各有不同的看法、看见和属灵状况的时候，你要顺服，要相爱，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都有非常多的困难。其次讲到的是亲子之间关系，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亲子之间，我们人间。夫妻是一个，亲子是一个，他那里讲的也是一样。你可以说是族里面家庭的关系，也可以是很正常的 很一般的，我们在世界看到的，或者说世界和教会都看到，就是我们一个家里面有人信耶稣，有人没信耶稣，有的是父亲信，父母信，有的是子女信，然后这中间会有他的冲突的。保罗讲的也是，他要求的都是基督徒，他不能要求非基督徒，他写信是给教会的。如果你是做你是信主的丈夫，你要怎么对你信主或不信主的妻子？如果你是信主的妻子，你要怎么对你信主或不信主的丈夫？如果你是信主的父亲，你要怎么对你不信主或信主的儿女？相反的也是一样。跟我刚讲的可能有点复杂，简单讲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要求不信主的人，或者如果我们要求不信主的人，我们的标准跟我们要求信主是不一样的啊。这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大家实在都常常我觉得基督徒混乱都在这里啊。你要爱你的仇敌，这是要求基督徒的。你不能要求国家、民族、法官或者警察，这个可能爱仇敌还可以这样讲哈，就你说你要饶恕人，这个是最常讲的。这恐怕你要用很多的智慧。法官不能够说我现在昨天受洗了，今天早上受洗了，那么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要饶恕人，那么等等判案的时候，这个该判死刑的，那该判20年的，通通饶恕，不能这样做。警察也不能够说你在做警察，刚刚参加祷告会，然后就骑上你的摩托车开始巡逻，然后看到有人喝酒，哦，饶恕人；有人打架，饶恕人。好，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好笑，但是我觉得基督徒都会碰到这些问题。就我们怎么把上帝的话用在这个世界？刚刚有人已经问了哈，就是行道。我不是说不要行道，可是行道的基础一定要建立在听道、传道的事上。而且神的道，你要说行出来，我们根本行不出多少。而且行出来，如果你只看行出来的话，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还真差不多嘞。各位，你说真的说，我们行道，我们要把上帝的道用在每个地方，你觉得我们基督徒篮球一定打得比别人好吗？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做电脑一定做得比别人好吗？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唱歌一定唱得比别人好吗？你去吃饭，你都吃基督徒开的店的，那可能常常是吃得不太好，因为他们常常要有教会服侍，所以不能专心的烧菜。你买的汽车都是基督徒做的吗？你的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一件事，其实尤其包括在日本这种非基督教国家，大概多半都不是基督徒的，所行出来生活的部分很多都是非基督徒。我们跟他们必须一起生活，而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共同的标准就是外在行为，神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致的，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在这些基本道德法则上都是类似的。这个当然很多社会学家不同意，不过我想常识会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那因此基督徒，我再重复我昨天讲的，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跟任何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内心是充满了上帝的爱，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充满了上帝的爱，充满对上帝的信靠来做事。但你充满了对上帝给你的爱和对上帝的信靠来做事所表现出来的，这又是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每个基督徒甚至看法都不一样。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做的再好总不能够称义，因为神要的是完全。而且我们是做的再好，我们的对圣经再忠实，我们的解释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譬如说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在圣经里面主流的传统的教会也是这样觉得，圣经里并没有禁止死刑，也没有禁止基督徒不可以从事战争。在施洗约翰的时候，你看到有人来受洗， 有士兵来受洗，施洗约翰并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当兵了，不可以再杀人了。你在任何一个，包括在旧约的时候，新约虽然没有讲，但是新约也很清楚讲到基督徒是纳税的。基督徒在纳税的时候，当耶稣同意人在纳税的时候，这是在基督教的政治哲学很重要一件事。当耶稣说你把那个钱币拿来给我看，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帝统治一部分，神统治一部分，该杀统治一部分，没有。各位，上帝统治一切，包括地狱。这个世界你不要搞错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包括魔鬼和天使，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物或无生物，没有一个文明或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上帝全然的管理当中。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有两个，一个是三位一体，另外一个是上帝是绝对的全善和全能。你不能因为他的全能放弃他的全善，你也不能因为他的全善放弃他的全能，他全能和全善的。那我们相信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即使有那么多不合情不合理的事，上帝仍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管理万有。包括上帝在罪恶的世界也使用邪恶的，有各种罪恶的大大小小的权柄，包括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包括老板，包括党委书记，包括总统，包括父母，包括牧师，包括警察，这都是叫权力。这些权力圣经讲多多少少有犯罪的成分和倾向，因为万事都在堕落当中。但这些权力权柄也都是上帝在使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最恰当的态度，我们对所有的权威、权力、权柄、权能，我们对所有的，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父母、或者家庭、或者老板、或者商业的，或者是自然界的水、风，这都是能力，核能，或者是人文界的能力、知识、经济体系、金钱，这都是能力。各位，知识有很大的能力，很大的权柄，金钱也是，政权更是。我们基督徒看着一切的权柄，我们对它有肯定的成分，因为这都在上帝的创造和管理中间。我猜我们当中很少人会想到上帝创造了权力，因为这个东西很抽象。权力哈，我不知道日文有多少个字，我们中文讲到权，我想最好有五个字：权力、权柄、权威、权势、权能。有的时候我们把权跟势、权跟力、权跟能都放在一起，就是我刚刚讲的各种的 power， 英文是这个字，或者 authority。包括教会的牧师也有权力，包括长子也有权力，包括你做父母也有权力，包括你是高一级的学长可能也有权力。这些权力包括知识，包括学问，各位姐妹，包括美丽。美丽是一种能力，你应该知道，女人笑一下一个城会倒掉的，倾国倾城，你知道吗？女人这举手投足可以叫千军万马死在战场上，这都是能力，都是上帝造的，所以都美好。譬如说女人的美丽，所以也都邪恶。譬如说女人的美丽，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诠释有个最正确的看法。我们基督徒什么都看得最正确，不是我们基督徒，是因为上帝的话。我们跟别人一样都是罪人，就这些诠释是上帝造的，所以是好的，而且上帝管的，上帝命令我们要顺服。但是他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对权势有相对的顺服，但我们不是绝对的崇拜。在很多民族文化里面，包括我们中国，我觉得对权势那是膜拜的， 因为权力实在是太有力量了。保罗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他的确说丈夫有权，但是丈夫也因为有权，他的堕落的成分也可能大。父母可能有权，基督教从来不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基督教从来不会说不犯错的领袖，我们没有那种愚蠢和迷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仅在实际上，在理论上也告诉我们，这些都有邪恶的成分，你不能绝对的顺从。但是我们怎么在相对的顺从中间，那个人表现的不一样。保罗跟着讲的第三种关系，夫妻是第一种，亲子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主仆。其实再把这三种归纳成两种，就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两种关系，一个是家庭里面的，一个是工作上面，或者一个是社会上面，一个是家庭上，当然就是这两个。那保罗讲到主人跟仆人，跟现在的日本，可能跟现在中国也很像，台湾没有，台湾不大有这个情形，还是有了。所以日本和中国呢，就还多少有一点这个有权的底下人比较听。台湾现在是所谓自由民主时代啊，我并不是很看好自由民主，我对任何一种制度我都不会觉得完全好完全坏，都有它的优缺点。台湾的自由和民主我觉得不一定非常好，或者说有些地方非常好，有些地方也非常麻烦，很难管理。那中国和日本可能的权力还有一些。保罗一方面叫你顺服，一方面也是只有劝基督徒的仆人和基督徒的主人。基督徒的主人在当时一定比较少，跟今天一样，就基督教传播总是从低下阶层开始的，很少有高阶层的人一开始就会信的，低下阶层，软弱阶层，所以基督教始终大概都是比较弱小的居多，而且各位姐妹不要生气，女性居多。好像福音总是在这些人身上比较容易被接受，当然也有一个时候可能该杀或者是皇帝也信了，也有这个时候。不过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讲到，一直到第六章开始讲到这些，你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基督徒啊是很懦弱的，我们就是顺服嘛，我们就是爱嘛，你就忘记了跟着保罗讲的，我们是顺服，我们是爱，我们跟这世界上人，我们也在跟他们作战。你大概不太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以后的跟十节以前的连在一起，我现在劝你连在一起。他讲到爱，讲到顺服，跟着讲就是跟他们作战。用共产党的话，我们跟这世界是既联合又斗争，我们既跟你们活在一起，我们纳税，我们听你的话，我们顺服你，而且我们照圣经传统讲，我们绝不造反。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把你看作敌人，我们不造反，我们也纳税，我们看作敌人，不是我想杀你，也不是我认为你想杀我，我把你看作敌人是我终极效忠的对象是上帝，你不是上帝，所以我们不一国，我们迟早会有冲突。这个冲突我们希望尽可能的不要白热化表面化，但是随时都有。各位，你不要以为什么在回教国家，在日本或者在那个什么十七世纪是吧，逼迫基督教那个日本，或者是有些国家有些地方基督徒才跟政府或者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各位，在美国 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一样是敌对的。忘记我昨天讲的吗？跟上帝儿女敌对，跟上帝敌对最厉害的是在以色列。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心敬畏上帝，我们最重要的敌人，不要说最重要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始终是我们自己，始终我们自己那个老我不够敬畏上，那个老我还在那里蠢蠢欲动。所以你们这次的题目，成圣可以说是内在的，得胜可以说外在的，就一般来讲胜过一个军队嘛，胜过一个球队嘛，胜过一个公司是外在的，成圣是我里面的善良啊。但实际上基督徒成圣和得胜内外的成分都有。我们将来在天上那是内外一致的美好，现在在地上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好一点，有的时候里面的美好多一点，那我们都希望里面能越来越美好。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看前面讲你要顺服，前面讲你要爱人，前面讲你要用百般的忍耐怎样怎样，现在讲你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又是什么意思？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等一下我要讲到的摩西或者以利亚，也就是让我们非常望洋兴叹的。大能大力啊，就是摩西一挥杖红海就分开了，哇，这力量实在太大了。大能大力就是以利亚，主啊，你从天上降火下来，哗，一火就降来，哇！我们祷告，主啊，你降火下来，把那个在初一把所有的神社从烧掉。那我们在台湾就可以把所有的和尚尼姑都烧掉。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在想的。就是我们有神机骑士把魔鬼都打败，把魔鬼这些人都打败。好了，如果你不是这么属灵的话，你还是会想到一些大能大力是什么呢？主啊，让我们基督徒开一个公司，基督徒电脑公司，把什么 NEC 啊，把什么 Hitachi 把它通打败。我们的软件硬件都是世界第一的，不是第一的，世界唯一的，什么 IBM 什么 Google Christ Go 我们有最好的电脑人才，我们有最好的机械人才。哎呀，现在实在看得很火大，怎么艺术家都是些下流的不认识耶稣的，让基督徒像巴哈一样，不，我也只能讲巴哈，最多再加一个韩德尔。因为你看到基督，你看到这些作曲家，包括莫扎特、贝多芬在内，他们信仰都不是很理想的。事实上，对正统基督教都有一些排斥的。他们会写一些很动人的东西，但他们信仰很混杂。艺术家、画家、毕加索这些人，你看不是神经病就是风流成性，总之都是得罪上帝的。文学家大概也都是这样，科学家不得罪上帝但也不信上帝，那还是得罪上帝。就各位，就是我们说发挥影响力，我们实在没什么影响力啊，讲起来真的很可怜。我们都在学他们的软件硬件嘛，对不对？我们学他们的画嘛，我们学他们文学嘛，我们学他们艺术。你们在日本，你看日本有几个文学家是基督徒？那个远藤周作我也不觉得他是正统基督徒。我们要发挥影响力，主啊，让我们教会里多来一点董事长，多来一点不要说多来一点董事长，这太消极，多让大家变成董事长，多让大家变成老板啊！ 王妃啊，就是下次太子就来我们教会找一找，看哪个姐妹哎，然后鞠躬啊，我可以娶你吗？然后我们就变成王后、国王、将军、战士、企业家。神啊，给我们大能大力。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祷告多不多啊？主啊，让我们是多有几个基督徒拿诺贝尔奖嘛？好像都没有。好，我们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让我们有神迹奇事，如果没有神迹奇事，就让我们能够有人才发挥起来。各位，这好像已经过去了，如果有过的话，如果有过我们基督徒也不太高兴。如果有过人才在基督教里面，社会在基督教管理，那是中世纪，那天主教的时候，那我们也有点想承认，又有点不太想承认。承认呢，总是沾一个基督教的光嘛。尤其你去欧洲，哇，你看这也是基督教，那也是基督教。你知道我们很棒的，不过是以前了，而且是天主教。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包括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很强大过。最强大的时候，大卫的国度最强大最有力量的时候，你再想想看，各位用你的简单的历史观念想想，大卫那国度真是小国啊。那个什么上帝应许他你的国怎么样，你看那个尤其历代志上讲到大卫和所罗门国度，你再看看，真的你会说一句话，吹牛。那比我们中国不知道烂到多少了，那很小哎。大卫那国度，你不要说我们跟我们中国比了，你念西洋史的时候，以色列根本都不太提的。我们念西洋史，各位，我们提的西洋是什么吗？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以色列，那很小很小。如果不是因为这两千年基督教，以色列根本不值得提的。那个国家，我们看历代志写啊，如果从世人的观点来看，真是夜郎自大。而我们跟汉朝比我大还小啊！哎呦，你连汉朝一个县都比不上。我们基督教，我劝各位要看清楚一件事实：我们的上帝绝对是统管万有的，上帝的国度也是唯一在历史上将来会存到永远的国度。什么中国、美国、日本，这些都会消失的，只有上帝的国度会从永远到永远的存在。现在还不太明显，各位，不太明显就是在我们当中还不太明显嘛。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人，如今还不明显，将来如何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我们知道这应该是腓立比书说的嘛，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我们会像他。好，我觉得教会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错误，就是大能大力，要么就是神迹奇事，要么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可神迹奇事不常发生，影响力这两千年，甚至如果把以亚伯拉罕算起，这五千年神的儿女都没有什么大影响力，没什么大作用。所以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是，主啊，让我们有基督徒的报纸、基督徒的电视，而且就我刚刚说的，只有基督徒的报纸、只有基督徒的电视，星期天哪个人赶不到教会关起来。各位，有过，中世纪有过，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受婴儿洗，每一个人到德国今天都还有一点点，你都不能不奉献，因为国家就帮教会抽税，教会是国家养的，在德国今天那官方教会还是这样，但那都过去了，或者都示威了。那我们在讲求神给我们大能大力的时候，当然如果神真的这样应许，我们求也可以，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那真是 全部所有在新天新地人都是敬畏上帝的，都是彼此相爱的，都是圣洁，都是善良。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在世上，我们要求的大能大力是什么？各位不要搞错了，保罗讲的大能大力，世上圣经所有讲的大能大力，都是十字架的能力，都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从世人来看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无力的。各位，那个大能大力就是你我今天活出来的能力，是我们力量很小，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是就聪明能干美丽健康势力钱财来讲，我们不一定都不行哈。我说过，我相信再过十年，如果我还来这里，我的意思说再过十年我还活着，或者你们教会还存在哈，对不起啊，我相信以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勤奋读书，一定是越来越往上流社会爬，一定是这样的，一定越来越越来越优秀。一般来讲中国人是这个样子，但那个不重要，如果是这样当然很好，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上帝的能力。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从亚伯拉罕，特别是耶稣以后，你看得出来的，我们能力是从信心来的，我们能力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的能力是对世人而言是无能的，就是我们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这叫上帝给我们大能大力。在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在我们相信上帝虽然看不见摸不到，甚至上帝的教会看起来这么多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慈爱圣洁善良和统治一直没有停的在掌管大事小事中的每一件，包括他儿子的死。事实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就是讲上帝儿子的死显出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随时向着世界是死的，那个死不是说我们自杀，更不是说我们消极，那个死是我们凡事不靠自己，好像死人一样，我们凡事只靠着上帝，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各位，教会不必，你们不必像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会很兴奋，我觉得教会有的时候也是，我是很少参加什么灵恩派的特会，有的时候那些特会，有的时候那些讲员就是声嘶力竭的吼啊叫啊，跟那个热门音乐会的主持人一样，那个你叫的再大声不能跟他们比啊，你的现场的干冰和雷射再漂亮你不能跟他们比啊。很多基督徒就舍本逐末，不是舍本逐末，舍神去逐世界了。上帝的十字架，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的救恩，那是我们力量来源。对上帝的绝对的敬畏，越来越多的敬畏，那是我们力量和智慧的来源。这个力量和智慧有的时候也在世界上呈现出那个极优秀叫世人震惊的地方时候，比如我刚刚说的巴哈，比如说韩德尔的弥赛尔，那真是敬畏上帝合神心意，也世人也不能不口服心服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不常有，音乐里面有牛顿在或者在清教徒的英国的时候，英国的 Royal Society 英国的科学院有不成比例的人数是基督徒，都是非常敬虔的。但是那个时候也过去了，我们当然希望他再来，但就算再来，你也不要因为哦，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是基督徒，我们就很高兴。各位，我们的价值，我们上帝的真实，不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来肯定的，你不要搞错了。我们不反对你做见证请什么大学教授啊什么，但是我很反对只因为他是名人我们就请他做见证，就请他做长老执事，这是很大的错误。华人教会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教会里面的同工，不对的。 我们应当对上帝的敬畏是我们的标准，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的标准。这个世界在神的恩典里面，有的时候神让世界肯定看到，有的时候神不让它发生。所谓神让世界也肯定看到上帝儿女、上帝道路的真实，比如说我昨天说的这几个例子，神让法老看到，哇，约瑟真是很了不起。法老根本不是基督徒，但他看到了。神有的时候让世界也很会肯定基督徒啊，那我们感谢主。但是世界肯定他也会否定，我们重点是我们始终要知道我们被上帝肯定，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大能大力。你要信靠上帝，你要有信心，你要做刚强的人。那个刚强的人不是说我们跟人家打架，刚强的人也不是说我们顽固，我们是择善固执，从善如流。我们愿意不断照着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道理来纠正我们，修正我们自己。但对我们所知道上帝的道理，我们是绝对不动摇。我们求主让我们刚强，求主让我们不被罪恶所胜，求主让我们以善胜恶，求主让我们是非常坚定，不是懦弱的。我们的柔和、慈悲、良善也表现在我们非常勇敢刚强。当然这一旦要呈现出来，我就不能讲得很具体，因为一旦具体就会变成律法主义，一旦具体就我们就有标兵标杆，一定是这样，而常常我们是不一样的。各位，你可以学习约瑟，你可以学习大卫，你可以学习所罗门，你可以学习摩西，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你说我才没有那么差劲呢，我学习基督。各位，保罗就讲过，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哇，有人最属灵，我是属基督的。保罗每个都骂。对了，理论上我们属于学基督，但你要学基督什么？你要学基督跑到教会把圣殿的那个桌子推翻吗？你要学基督看到法利赛人，你站在街上说你们这些粉饰的，你们这些死人了、你们死人骨头，你要学基督这个吗？你要学习基督把拿鞭子打人吗？把牛羊赶出去吗？你要效法基督，你效法什么？各位，我们学习基督，我们效法基督，还是要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对基督的信心，建立在对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顺服上帝的信心上。我们相信在这里面我们就产生莫大的能力。哎，各位，你真的要说能力，这就是能力了。这个连非基督徒都不能不肯定这件事情，只是他们了解的并不清楚，我们基督徒也不一定能讲得那么清楚。就各位，当我们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人间才不过活33岁或30岁，33岁就死掉了，33岁很短命哎，毛主席比他万寿无疆多了。耶稣没有活很久，耶稣也没有写什么东西，耶稣没有发明什么东西，耶稣就我们说了，他活的时候实际上他整个工作也只有3年半的时间。耶稣也不是神童，有一些刺经伪经里面讲他哇小时候就呼风唤雨，其实那都是神话。耶稣是3岁的时候出来工作，他小时候也没有发明什么东西啊，跟那个可以去念什么十二岁就去念清华大学了，然后13岁就在清华大学做博导了，没，耶稣没有那么那些表现，完全都没有。耶稣表现跟我们好像都一样，对，他有行一些神迹奇事，但那些神迹奇事不信主人都不承认，或者说那是鬼做的，然后他就死掉了。在罗马帝国，在罗马所统治的世界里面，在罗马所统治的世界之外，在我们中国，在印度，在这些文明古国里面，那时候埃及已经被罗马征服了，在耶稣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大国了。 信耶稣的这一群人少到不能再少，在耶稣死的时候大概通通鸟兽散了。哎，不过很稀奇的是，耶稣复活了以后，当然这是我们基督教说的，我们圣经说我们深信，世人是不相信的，只是他们不能解释这件事情。就是当耶稣死了以后，开始有个传说，我用世人的讲法说他又活了，但是他活了，从世人讲法显然是个骗子，因为没有非基督徒看到。各位，耶稣的生平是谁都看得到的，耶稣的死也是谁都看到的，包括罗马人，包括罗马兵丁都看到了。耶稣的复活，那只有上帝的儿女才看到。他复活以后，他就不再显给这个世界看了，有一天会再显给世界看，那是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再看到他的人就会哀哭了。他不是显给世人看，他显给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节，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就世人不会再看到耶稣，有一群属灵人说他们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就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把这个道开始传开了。这是使徒行传讲的，这个道传开了以后，没有传开以后啊，慢慢传传传。我们大概对圣经也不了解啊，不过我就提一下，耶稣的生平跟教会的成长有一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耶稣在他传道的过程中得到的最大的麻烦，受到最大的麻烦和攻击是犹太人，受到最大的宽大和接受和保护是罗马人。初代教会也是这样，你看使徒行传就是这样，保罗不管到哪里传福音，就是有一群犹太人在抵挡他，犹太人就是反对他，越来越反对，反对到今天我们跟犹太人是势不两立了。回教徒信耶稣的比犹太人信耶稣的好像还多一点，就是犹太人是越来越抵挡。那这很奇怪，就是基督徒都是一群，起码在初代教会都没有什么见识，都是一群无事的小民，没念什么书。好，后来有一个人念了一点书，就是保罗，但保罗也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保罗在各个地方传福音，你看使徒行传也不大有什么果效呀，一般人就笑一笑。他到最文明的地方就到雅典了，就到日本的东京大学了，也没有什么好果效，大家听听笑笑，不知道在讲什么，胡言乱语就走了。就基督教的传播哈，你一直看到圣经的结束的时候，那都不多呀，很少，比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大大小小宗教都小。然后在罗马政府底下，它更是小，小的不能再小，都很忽略它。哎，奇怪，怎么就信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信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整个罗马帝国也被它颠覆了。就这个力量，上帝的道的力量的确也呈现在人间，曾经有一度呈现的很长的，在人间也很有力量的，就是差不多从主后四百年到主后一千四百年，这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基督教是席卷了整个文明的世界，西方的世界。但是那个席卷我们又觉得有点遗憾，因为那个席卷我们又会觉得那里面掺杂了很多的迷信和错误。但你要说那时候基督教是那么的庞大有势力也是真的， 可是不管中世纪的基督教对多少错多少，值得学习多少唾弃多少，那都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上帝的大能大力在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于上帝的道，可能而不在于我们所说的神迹也好，奇事也好，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或者是财政的力量。经济政治这些地方有力量，我也不反对，我们基督有很大力量，我不但不反对，我觉得很好，我也祈求上帝多给我们嘛。我们当然希望教会里的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有学问的越来越多，我们当然希望啊，当然我们马上接着就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啊等等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有很多，但是我们指望的不是这些，我们指望是我们对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而且我们去传扬。当你在这世界上跟不信的人有婚姻的关系，有亲子的关系，有工作的伙伴的时候，你一方面跟他尽可能配合，一方面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这做刚强的人包括没有办法避免的，你要跟他作战。我想基督徒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当然你很少听到你要跟你爸妈作战，你要跟你不信的配偶作战，这个你很少听到，因为你时常常常在操练，对吧？我们常常跟我们配偶打架嘛，对啊，大概没有了，但是争吵是有的，冷战热战都有的。跟你的儿女作战那也很多吧，对不对？各位，小孩恨父母的，父母恨小孩的，多得不得了，在咱们中国现在也多起来，台湾也很多。哦，各位可能也讲到你的伤心事了。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我们跟父母的争执，我们跟儿女的争执，我们跟公婆的争执，我们跟政党的争执，我们跟国家社会的争执，都不是世界上那种争执。所以我们既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你要参加我也不反对，我们也不是革命分子，你要参加我也不反对，我是说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你要这些东西我都不觉得，我都觉得是相对的正确或错误。你在作战，跟这个世界作战，最基本的我再一次说是跟你的老我作战，跟世界跟你的老我作战，都在做一个战争，就是我是不是让基督做主，我是不是承认基督在每件事上都在完全掌管，包括大水泛滥的时候，包括海啸进来的时候，包括我得癌症的时候，包括儿女悖逆的时候，我父母欺负我的时候。我们在作战，作战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第十一节，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记得是诡计，是欺骗。魔鬼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杀害。这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七还第八章还第十章那里讲的哈。魔鬼做的暴力型的就是杀害，魔鬼做的智慧型的就是欺骗。在伊甸园里做的就是智慧型的，在以后历世历代做的是智慧型加暴力型的都有。他借着各种的暴力的逼迫基督教，烧基督教圣经，攻击基督徒，做这个事。他也用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软的欺骗，让我们慢慢的远离上帝，或渐渐远离上帝。他会欺骗我们说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这里讲全副军装，一方面当然是跟罗马人有关系，罗马人是穿军装，你穿上军装你能够得胜。这有故事了，讲一下故事，各位可以比较持续啊。我知道现在是非常疲倦的时候，你们正在作战，跟睡魔作战，我知道啊。不知道你们看过木马屠城记那个 电影或者那个书没有哈，书当然就不是《木马屠城记》了，这个希腊的军队跟 Troy 的军队作战，到最后就两个人作战。希腊的军队就是 Achilles 最伟大的勇士，他绝不失败。Troy 也有一个最伟大的勇士 Hector， 就这两个人。 Hector 是打不过 Achilles， 这个在那个故事里面 Hector 绝对打不过 Achilles， 但他最后一方面因为为着国家民族，他最后就出去打了，他也希望他能打赢，最少他希望他不会输。他敢去打，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穿上了一个军装。他在这一场战争之前的一个决战里面，他把阿克里斯的好朋友打死了，然后打死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把他打死了，然后把那个好朋友身上的军装穿在自己身上。那个军装原来就是阿克里斯的军装，那个军装刀枪不入。对，这神话，奇怪，讲神话大家都比较专心听哈，刀枪不入。那后来就出去作战，他打不过阿克里斯，但他赖着那一副军装，靠那个军装，他知道最少他不会被杀死，但他还是被杀死了。因为阿克里斯是那个军装的主人，他知道那个盔甲有一个缝，就那一个缝他刺进去了。后来阿克里斯也死了，阿克里斯不需要靠军装，这神话故事啊。阿克里斯曾经被他母亲抓着他的脚浸在生命河水里面，这样浸下去全身被那个水浸了，就刀枪不入。不过你应该也知道嘛，他是这样被抓的，一个小 baby 这样浸下去，那就是脚画子那个地方没有浸到，最后就在这个地方被人一箭射死了。好，现在我们转到现实社会，我们穿上全副军装，这里的重点当然在乎说你完全要被上帝来保护。我刚刚讲的那个遇到故事只是在说，再好的保护有一个点有一个缝，魔鬼都能攻击进来。所以不要以为你是99%的属主了，你要100%属主。不是说你要多圣洁多善良，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100%，但我们要100%信靠。不是说你不会动摇不会怀疑，但在动摇怀疑中你仍然要信。刚刚讲的一切都不适用于这里讲的，我们不是于属血肉的，我们中文翻血气了，其实应该是血肉。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乃是与那些，这就我刚刚前面讲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权力、权柄、权威。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讲到，所有的东西，包括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16节，所有的 power， 所有的权力、权柄、权威、权能、权势，所有的经济、政治、生物上的、有意识的、没有意识的，那个力量、能力、能源，都是来自上帝造的，也都是上帝托住的，也都是上帝使用的，也都多多少少有堕落的成分。所以所有的能力，包括知识、学问、 包括政治经济，包括美人，都有堕落的成分，包括你自己。我们在跟他们作战，他们在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他们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个征战可能又有一点不恰当，其实保罗在讲两件事。你看小字就有讲，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那个征战原文作摔跤。保罗在讲两件事，一个在讲打仗，一个在讲运动。一个是打仗，就是你们看那个电影，我们台湾翻什么神鬼战士 Gladiator， 就是两个武士在那里决斗，那个是很惨烈的，那是你死我活的。另外一个是运动，摔跤。摔跤呢不一定会死人，应该是不会死人的吧。摔跤是就是日本的相扑或者柔道吧，两个大胖子在那里推来推去。我不知道柔道，不过好像是柔道啊，你把人摔倒了哈，那个厉害的人还会败不复活的，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翻个身把你再压到底下。我想保罗在这里形容我们跟魔鬼之间作战，那是一秒钟半秒钟都不能松懈的。你在摔跤的时候一松懈他就翻过来了。我们是在跟这个世界上的魔在征战，所以他再一次说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那个磨难的日子我想就是折磨的日子，我想就是每天的日子，每天都是磨难，每天都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每天都要抵挡，不但抵挡魔鬼，还要能站立得住。这里下面讲到说，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当作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这里所讲的不需要详细的说，虽然这也是圣灵默示的，不需要详细的说那个剑是什么，藤牌是什么，头盔是什么，你讲得太仔细就会讲错了。因为这些全副军装再怎么全副还是刀枪可入的，它这只是一个形容词。这形容词就是说你形容的方式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靠着自己，靠着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是不能得胜的，我们一定要上帝给我们的军装。那我们想圣经我们就要想到完整一点了，如果是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穿上去，如果你的想法就我刚刚讲的哦，就刀枪不入就不怕了，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讲穿军装只是在讲到说，如果我们不穿军装，如果我们不靠着上帝，我们是何等的脆弱。保罗讲的不只是这个，不只是穿军装，还有讲什么，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点，你如果是跟人家摔跤的话，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平常的操练。不管是运动员或者是军人，需要平常的操练练习。那么这我们都会失败，包括操练，我们要操练跟人家学习说谢谢的操练，说对不起的操练，说我错了的操练，包括那个操练对上帝认罪的操练，包括对人认错的操练，包括责备人的操练，包括斥责人的操练，包括向人传福音的操练。各位永远不要想我们一切依靠上帝等于我们不花力气，这是常常有人的想法，就是我们都靠上帝所以我们不花力气。各位没有这件事，我们一切依靠上帝，我们不但不是不花力气，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力气。因为神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懒人，神赐给我们力量，神让我们在力量中间受挫折、受锻炼、 受打击，然后再起来，再去依靠上帝，再去认错，再去刚强壮胆，各方面的，不是只有一个。我们操练传扬福音，我们操练勇敢的传扬福音，我们操练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人家跟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不动血气。我们在包括操练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动血气，温柔和平，包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很犀利批判的语言。我故意用两种相反的词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有的时候你要很严厉，有的时候你要很柔和，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是怎么样，但最重要的是你对付你自己。通常是哎，算了吧，不要去做了，这个时候你通常应该是去做。而通常你想说哎，我要出来服侍，通常是你还要再等一等。我不是说上帝的路一定都跟我们相反，所以各位姐妹，你不要以为我正在讲说明天出门的时候要看到那么多衣服，我要穿漂亮一点。不，康牧师说要逆着性子啊，我就穿一件最丑的。各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学习对付你自己。我讲我自己，我觉得我常常需要的是勇敢一点，因为我是很懦弱，我不太敢跟人家讲直话。但是我在跟人家讲直话的时候，又常常容易很冲动，我不太能够心平气和地讲直话。但有的时候神也不一定叫你心平气和，那个比使徒也有讲，你这魔鬼的儿子，不是有骂人家吗？责备人家，叫你瞎眼。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有这种勇敢。当然这些我们再一次说，都在乎你心里对主的敬畏，你表现出来的总一定不会完全的。你也不一定要说哦，我今天因为看到听到康牧师讲这么过瘾，可以骂人家魔鬼的儿子，下一次我就常常这样骂了。你也不要因为听到我们怎么的柔和，像寻良或柔和，我们就非常寻良柔和，以为某一种形式最正确的。我们都在试，我们都在不断的试，我们也都在不断的信。我们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的操练和对付。你不敢讲话的，也许要学习多讲一讲。但是我要说这个尝试也还是有点重要，虽然都不是绝对的。我不大觉得哈，我不大相信，这样讲吧，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的生命跟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不相信。我觉得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的生命正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尝试。各位，你信耶稣以后，你在今天晚上决志信主，第二天早上一照镜子，哎呀，怎么我变这么漂亮，应该不会这样吧。你在举手之前你身高160，你举手之后我愿意信耶稣，神让你重生，你就变成190公分，应该没有这种事吧。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重生得救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用的一些字眼也是圣经的字眼，一个剧烈的奇特的很戏剧性的转变。尤其是我以前吸毒啊，现在被改变，我以前是流氓打人啊，现在被改变了，我以前脾气怎么暴躁被改变了。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些见证和听这些见证和传这些见证的时候，都有一点加油添醋，要把讲的刺激一点，就不实际了。事实上你从旧约到新约，第一个，很多人重生得救的经验并不清楚，包括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有大马色的经验啊，本来很恨耶稣，然后啪一个大光，哦，看不到，然后就开始爱耶稣了。刚好相反嘛，你很多人，像连彼得他们那种有被呼召的，也是被呼召好几次，被改变了好几次，更何况绝大多数人大概都是在比较缓慢的中间有这些改变。我不是说我们就要学习缓慢，我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跟我们原来的生命是有关系，那是上帝造的，上帝把它做一个更新，一个彻底的更新，一个彻底的洁净。所以你不必觉得说我一定要变成怎么样子， 你要变成的是对主的信心，使你能够更加的顺服和信靠。那我们，各位，你不要羡慕说我们每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必。我们每个人将来在天上还是跟你现在的很像，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可以认得出来，只是完美了，完全了。我不知道我的身高会怎么样了，但是应该也是完美的矮小哈。好，得胜成胜需要有征战，征战需要有平常的操练，征战都是靠着上帝的道，上帝的全副军装，操练也是用上帝的道，功课己身，教身服我，都是在生活中天天，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我们学习体贴圣灵，我们学习更有信心，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各位，我都喜欢开玩笑，我没有责备各位。各位，你在现在此时5:37，你又饿又累，你说我真的好想吃东西，不想再听下去，各位。这一点没有罪恶，因为我也想吃东西了，我也不想讲下去了，这是我们的生理，是很正常的，你不这样才奇怪了。我很想吃东西，我们信了耶稣，如果你天天就想读圣经不想吃饭，你有问题要看精神医生，不是要进神学院。如果我们天天只想祷告不想睡觉，那也有问题，可能你要你太多那个某种分泌太多了，这种可能会发生。我们可能40昼夜不吃东西，但是那一辈子也不会天天这个样子的。我还是说，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这正常基督生活是一个信靠上帝，上帝做主的。所以我们也吃也喝，但是我们总是不让吃喝成为我们的主。因此，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操练，包括进食，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好好的吃一吃啊，喝一喝啊。千万要小心，你不要为着你的形象在那里做事。保罗讲过这个话，保罗说，如果有人要夸口，那我想我也要夸口了。哎呀，你自大怎么可以？保罗的夸口也是为了要荣耀基督。我提我们林院长一件事，我希望能够说明。林院长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起码在他那个时代，希伯来文最好的。他在一个犹太人的大学得到了希伯来文的博士，然后他是有一本英文圣经，应该叫 NASB， 翻译圣经的，那都是外国人，都是美国人或英国人，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员。他在美国一个最保守的 Bob Jones University 教过神学，他的希伯来文非常好，但他几乎从来不讲他的希伯来文好，因为这是夸耀嘛，他不讲。但是在有一个场合他不能不讲，就有人翻错了，那我们不知道是要听谁的，因为那个翻错的人也会讲说，原文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很懂的。那我们别人都不懂啊，我们要听谁的？我们听林院长还是另外一个人？林院长可能就会说，他说我的希伯来文是正确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各位，这个通常都不太喜欢讲出来，但是为了要叫大家不要被那个错误的误导，林院长不能不讲这话，然后他不能不讲。我是美国的Dropsy 大学的希伯来文的博士，当你拿出这个来的时候，别人就没话讲了，因为对手没有这个学历。各位，我讲这还是相对的，你是最好的希伯来文大学的毕业博士教授，都不等于你绝对对。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例子，林院长在那里好像讲出自己的学历，有一点夸口，但是那不是夸口的意思，那是希望大家接受他一个正确的教导， 免得被错误的教导误导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是这样子，他就严严的责备别人错误，他就很清楚讲，你们要听我讲的。他这样讲哦，加拉太书第一章，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不管他是天使或使徒，愿他被咒诅。他讲这么大胆的话，你说哎呦，这不好意思，这很血气。这一点没有不好意思，这一点没有血气，这是圣灵给他的勇气。他这个时候应该讲的，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会犯错误，但是当圣灵给我们确据这是上帝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绝不让步。所以我们也有勇敢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每个时候都要勇敢，只是什么时候把柔和多发挥出来一点，什么时候把勇敢多发挥出来一点，什么时候应该多学习操练，什么时候应该多表达出来，这些我们都不敢说得很死板，但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摩西跟法老的对抗啊，其实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或者跟这个世界的对抗从最早就开始，或者跟我们老我的对抗最早很早就开始。我们再一次说，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其实信耶稣之前这个征战就有，不信主的人也有。你看我们宋明理学，你看我这两天讲的共产党讲的，就不信主人他们也知道偏理跟人欲要作战，灵魂深处要作战，这个自私的我跟大公的我要作战，连不信主人也知道，就是我们有那种征战，我们人有那个冲突。现在人很多人很喜欢讲顺其自然啊，让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自杀的率又高，忧郁症又多，所以人那种征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信主以后这个征战更剧烈，一方面我们有平安了，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平安，我们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新我已经随着耶稣的复活而在我们身上有了。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中，我们也承认我们还会常常跟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那个还有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跟他常常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所以摩西其实从以前就在学习单单的要来信靠上帝，所有的征战都是叫我们不要信靠上帝，所有征战能得胜都是叫我们更多信靠上帝。所以实在哈，我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提一个结论，我结论是一直要讲的。保罗说，我如果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那就更惨了。耶稣说，你可以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就各位你自己不要失去了，自己的不失去不能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不失去只能仰望耶稣。所以我们总是不断的在教会服侍也好，在家里，在公司，在上班，年老退休，我们始终是专心的仰望上帝。我还说总是仰望上帝，依靠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而相对的，就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了，是这个世界了，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会被影响。但之所以魔鬼能来影响我们，世界能来影响我们，就是我们那个老我不肯顺服上帝。那加拉太书也讲，这个属灵的和属血气的征战，这我们始终要想到这里。你看摩西最后，你可以说摩西失败了，摩西没有败在法老的手下。你要说摩西失败是败在以色列人手下，你要说摩西失败也不是败在以色列人手下，摩西是败在自己的情绪手下，就是他还是，就是他不能进去。民数记说，因为你不信，各位，摩西不信啊，摩西很伟大，摩西应该是很有信心的人，不知道有哪一个人的信心像他这么大。民数记二十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能进去。哎，你们记得这件事吗？这 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要水喝，摩西就很火大，就把他们带到石头那里，然后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摩西就拿杖敲那个磐石，啪一敲，水出来了，大家都喝了。耶和华说你不信我，所以你不能进去。你不觉得这段经文很奇怪吗？不信怎么水出来了？他不信，不信在哪里？各位，我们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很多层面上。我们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我们嘴硬，我们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我们懦弱，我们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就是明白的说我不信耶稣，我们不信上帝可以说我不要再读圣经了，圣经都鬼话，我不要再来教会，教会都是一群疯子。我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我自杀，我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我狂妄，我不信上帝可以表现在我绝望，我不信上帝可以在很多层次上，包括不圣洁的生活里面表达出来，不信上帝可以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各位，不信上帝甚至可以表现在医病赶鬼神迹上。哎，哦，你不记得耶稣说过在审判的时候他会说你们这些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他们说啊，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哎，各位，有人可以，他在对耶稣讲，那显然他真的做过这种事，而且那鬼应该是被赶出去了。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行神迹，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这两天一再在强调，我们外面所做的是重要的，但是外面所做的比那个更重要的是，这是呈现于我们内心对主的信心。外面所做的是果子，里面的信心是根，根比果子要重要。我们外面的果子很多非常美好，但是我们并不能够看得很清楚那是麦子还是败子，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是麦子，那是好的果子，因为有的鬼被赶出去了，你去传道人家也真的信主了，可是你自己是失落的。这历史历代都有，你那个不信的心，有人可能传了一辈子道，他从来都没有真的信过，有人可能在教会里很久，他从来没有信过。当然我不鼓励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有可能你有很多的怀疑多疑，但你始终都是一颗麦子，不过这麦子有点发霉就是，这很遗憾。好，我讲的是希望你能全面的去想，摩西的不信在哪里？摩西有什么不信？唉，不信就是没有尊主为大，不信就是没有在凡事上对主的带领有一个肯定的态度。摩西这时候火大透顶了，因为他已经被这一群百姓的父母气死了。各位，怎么气？就是摩西被这群百姓的父母浪费了多在旷野走了40年的时间，然后这一群上一代的人差不多要死光了，现在新的一代人起来了，他们跟他老爸老妈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抱怨，还是一样对上帝不满意。摩西就非常火大，他现在已经120岁了。各位，你要知道摩西这时候也是非常焦虑的。在40年前，当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上帝处罚他们，上帝说你们因为不信，所以不能够进到我带你们去的地方，你们20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通通都会死在旷野，你们会在旷野再走到上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人都死掉了为止，20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通通会死， 通通进不去。摩西听到这话一定非常的焦虑。各位，上帝讲得很明白，或者上帝讲得明白但是矛盾，有信心的人就可以进去，这一代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通通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话，是他们抱怨，所以他们通通要死在旷野。那如果就这个来讲的话，在40年前摩西是可以进去的，因为摩西有信心，虽然圣经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摩西从来就是想进去还相信能进去的，所以摩西应该可以进去。但是就年龄来讲，摩西不能进去，因为耶和华说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没有人能进去，所以摩西在一种模糊状况中，就有信心的能进去，没信心的不能进去，摩西应该觉得他可以进去，就年龄来讲他不能进去。各位，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我们常常在一种模糊状况中，有些事叫我们很有信心，有些事叫我们没有信心，在一种模糊状况中。你记得我昨天讲吗？你要克服这种模糊，你靠着神迹奇事、发誓启示、经验都没有用，你要有克服那种模糊，你需要圣灵在你心里做凭据，圣灵让你确知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好，到了摩西40年快要过去了，迦南地就在前面了，上一代的人都快死光了，亚伦也死了，摩西在想我能不能进去了啊，正在想我能不能进去的时候，哇，一阵喧闹之声，啊，我们没水喝，我们没水喝，火，哟，该死，又要旧戏重演了，那我要160岁才能进去了，再走40年。各位，你们有没有夫妻一起出去搭飞机，结果老婆或者谁忘了什么东西，或者化妆或者接电话，就没去，没搭上飞机，要再等4个钟头。哇，你这女人，各位，只等4个钟头，哇，你这女人，摩西还要等40年，而且不是在机场候机室哦，是在旷野再走40年啊，走的活死了。我想摩西在那焦虑里面，他不能不发脾气了，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想摩西更火大的是，当那些百姓在那里怨怨怨，各位，这些百姓都是从小在神迹奇事中长大的，天天吃玛拿的，天天看到云柱火柱，从小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说就是跟以前一样说那些最难听的话，最叫人生气的话啊，哎呀，我们巴不得恨不得我们跟我们的兄弟同死啊，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呢？哎呀，林牧师、朴牧师，这都是我们会听到，你们把教会带成什么样的，然后就是你们这是什么人吧，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那时候你们逼着我们要通过这个议案，现在你看嘛，怎么样嘛，就在那抱怨抱怨抱怨。我觉得摩西最火大的是，他们抱怨完了，上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以前听到抱怨上帝就发火了，不是我们说的血压高的发火，就真的有火降下来了，就把人家烧死了，上帝居然非常心平气和，上帝说，摩西啊，你带着杖到磐石面前，对不起，那时候亚伦还没死，到磐石内吩咐磐石为他们流出水来。我觉得这是摩西最火大的，就是不公平嘛，这群百姓这么糟糕， 结果上帝居然还说，哎呀，摩西啊，你就带他们到那个地方，吩咐磐石为他们流出水来。啊，摩西就去了，啪一敲，然后就顺便讲几句火大的话，你们这悖逆的人，我要给你们水啊。其实就是说，上帝啊，你要给这些悖逆的人水吗？还要我来给他们水？敲完了，水也出来了，大家都喝了。上帝说，你不要进去。对，是我就一头撞死了。天下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啊，你放心，你不是摩西，上帝不会给你那么难的任务。昨天有人讲，我不是保罗，我不是什么约瑟。对了，本来就是你不是嘛，所以你受到比他们轻太多了。每个人有不同的十字架，每个人有不同的学习。神要摩西学习的，其实跟你我一样，就是要信靠他。他做的一定，神做的一定是对的，神说的一定是对的。你说这样很迷信，不，这样不迷信。对任何的人事物这样，对任何的权威这样就错误，就是迷信。但对上帝这样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很简单的谈一下这个过程。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向他显现，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中，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第一个反应，哇，好谦卑啊，我是什么人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啊，很自卑，不一定就属灵。我是什么人？你是不算什么人，可是我是什么神？各位，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个形象，我们很弱，我们很谦和，我们很像日本人，一天到晚就在鞠躬鞠躬鞠躬。有的时候我们会叫人家鞠躬的，那个都是次要的，重点还是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是什么人？上帝没有回答你是什么人。事实上你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并不知道。加尔文在写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两件事，认识上帝和认识人，或者说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加尔文最后决定这两个都很重要，他决定我们从认识上帝开始。各位，你要认识自己，先不必去做那么多心理测验，那做了也不一定准。你要认识自己，也不必看一大堆评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这次退休会会不会给我评鉴，我现在到每个地方都有评鉴。哎，你对这次讲员满意吗？哈、啊，所以我都不能很畅所欲言讲，因为希望你们都打得很好。因为讲畅所欲言就骂你们，你们打很烂嘛，你看被你们控制了。你要认识你自己，甚至从神学来讲，你要认识万事万物，你要认识上帝。学问很好，学习很好，但是你要认识上帝，而认识上帝基本上不是学习和学问的事，是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启示。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做这个事？上帝说，你是不行，但我跟你同在。然后摩西就继续问，那你是什么神？第一个问题，我是什么人？第二个，你是什么神？当然他不是这样问的，他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好，这里我们不去解释了，这里面重点都在于你要认识上帝的伟大美好慈爱，而在认识他当中对他有更多的相信，在相信中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好，你说就这样吗？上帝也会 用一些神迹奇事帮助。摩西说了，其实上帝要做这件事的时候，第一个摩西不相信，看起来很快摩西就相信了。第二个百姓不相信，各位，你在太多的悲哀痛苦里面，你都不会相信有个慈爱的上帝了，你会绝望，你读经太久没有亮光，你不想读了。我现在说的就是求圣灵帮助你坚持下去，继续信下去。摩西不相信，上帝对他讲感谢主，摩西就相信了。下面是百姓和法老不相信，那么神就用神迹奇事，神用神迹奇事的同时其实也用了上帝的话。你告诉法老，你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如何，这都是上帝的话，就是信心总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神迹奇事是次要的，我大胆的讲，我强调神迹奇事是次要的。虽然我们很看重神迹奇事，但是你应该更看重神的话。神，因为神迹奇事不常发生，而如果你不尊重神的话，你会像法老一样，看到神迹奇事说话的没有影响，神的话需要圣灵在你心里帮助你。好，于是法老，于是摩西在神跟他讲话，又给了他神迹奇事，就是蛇变成杖，杖变成蛇，还有手长大麻风，大麻风复原，还有水变成血，这几件事上摩西还没有接受，摩西还不愿意，上帝就后来说，你去，我会让法老，我会让亚伦跟你一起啊。你会问一个很奇怪，问一个问题，很正常的问题。在摩西回去了以后，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长子。这是23节，出埃及记第四章23节，耶和华要摩西警告法老，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你如果不让他去，我要杀你的儿子。这是很清楚一个警告。可是在下一节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怎么会这样子？两句话完全不能衔接，不管从文法来讲，文意来讲，文理来讲，通通不衔接。上一句上帝要杀法老的儿子，下一句上帝要杀摩西，为什么？各位，我们看圣经常常有不懂的，常常有困惑的，常常有反感，这都会有，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一再跟各位建议的是，你有反感，有困惑，有不懂，可以，这正常的，但请你坚持继续看下去，信下去。你看下去，信下去，就算不懂，你继续看下去，信下去，这没有什么太难。为什么这么难呢？你每天看10分钟圣经，哎呦，你每天讲手机的时间都不止10个钟头了。但是我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因为魔鬼想尽办法要拦阻你，你是在跟魔鬼征战，你在跟你自己的老我征战，你是绝对输的，你不靠上帝，你不穿上全副军装，绝对输的。所以你应该立志，你应该操练，你应该穿上全副军装，在痛苦中继续持守。我不能兜解圣经，我能兜解圣经，我就是上帝，我当不是上帝。我很多东西我也不明白，我这个解释也不一定对，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太难了解。上帝要让他的仆人知道一件事， 法老、埃及人整个的错误，虐待以色列人，伤害以色列人400年或430年，把以色列的男婴丢在尼罗河里，叫以色列人做苦工，叫他们苦的觉得命苦。以色列人被欺负做奴隶做了几百年，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应该基本上就是埃及人不听上帝的话，以前不听上帝在他们良心中给他们启示，那是一般启示，在摩西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还是不听。那么如果他们一直不听，一直警告，最后上帝会杀他们的儿子，的确也在第十个灾实现。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跟非基督徒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我们一样是罪人，我们一样是上帝造的，我们一样是堕落的，我们一样需要恩典，我们一样也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之下，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信神。所以神对摩西去做这个伟大工作的时候，要他对神有信心，要信啊。你说有摩西有信啊，他就去了啊。他忽略了一件事，这件事情各位如果你没看出来没有关系，因为实在不太容易看出来，但我能够这样，我这样推是这样，耶和华想要杀摩西。我们先说耶和华为什么想要救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在讲嘛，对不对？你要让我的儿子去，以色列人怎么会是上帝的儿子啊？这就说来话长了，因为在400多年前，在创世纪17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跟以色列的始祖立约，说你们亚伯拉罕全家的人都要做我的儿女，做我的儿女要有个记号，就是要受割礼，受割礼是我儿女的记号。记得你世世代代你的儿女，当然以男人为代表，生下来第8天都要受割礼，不受割礼的创世纪17章讲都要被剪除，都要死。当然啊，这些上帝没有照字面实际上去执行，但重点在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蒙到上帝一切祝福，所以你要信，你要听他的话，包括你要受割礼。神在见摩西的时候，在刚刚那一幕见摩西的时候，神开宗明义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记得你们是我的儿女。好，我们不去回答为什么等了这么久等等那些问题，我们都不回答。上帝启示了，说了，你是我的儿女，你跟我立约的，所以摩西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儿子受割礼，但忽略了，他忽略了。你说哎呦，谁记得那个事啊？这时候每个人记得就是哎呦，我怎么跟法老对抗哦，谁记得这事？各位，这跟我们讲到最后，我们刚刚讲摩西不准进迦南地一样，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基本上要每个人都有信心，实质上有些人神给他特别多的启示，神对他要求就特别多。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知，耶和华亲自为他做见证，别的先知神在梦中跟他讲话，摩西神面对面跟他说话。所以向谁多给向谁多要，我给了你这么大的任务，这么大的神迹奇事， 这么多的启示和显现，你应该把人别人会忘记的要记得了，何况别人也不应该忘记。你的儿女要受割礼，当摩西居然忽略了这件事的时候，神要杀他。至于你怎么知道神要杀他，他的老婆摩西的老婆做的那些事是什么，我们今天都不去谈了，因为那不是重点。你们有很多疑问，我们以后再说，如果有机会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主，我们是属你的，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我们身上没有割礼，但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我们有十字架的记号，我们在教会受洗，我们相信你的话，圣灵让我们确知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印记是呼叫阿爸父，我们的印记是相信你，是求告你。我们的印记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认识你，但是保罗说更好的是说我们是被主认识的。谢谢你，愿你对我们的认识、爱和拣选，使我们更加信靠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